今古奇观接演前文。邱老大喝多了酒回家来和媳妇儿吵嘴，我问你，白天孙子娘骂贤妻，人家说你这儿背着我偷野汉子，有没有这么回事？哎呦，老天爷，天地良心，没有这么回事。好，如果说真没有的话，就是他们冤枉了你。对，他们冤枉了我。嗯，好，为了证明你的清白，你来一看。转身下地，墙角那儿有一根绳子，啊，指头粗细，打了这么一个盘儿，这一伸手拎起来，给你这个。你现在出门，上刘老三他们家门口，吊死在他们家大门上，我就知道你是清白的，啊，要不然的话，我勒死你。哎呦，你老天爷遭天杀的耶，你这叫什么呀？你这是啊，我这不冤枉死了吗？啊，我知道你冤枉，洗清你的冤枉，还你的清白，就这一条道，去。哎呦，这不缺了得了吗？我说丈夫，你不能这样。我哪样？我告诉你，你要不去，我就活活的打死了你。我去，啊，把这绳子往他怀里这么一塞，拿手一推到后面，走走走，由打屋里就给推出来了。出了院一直到大门口这儿，邱老大把门打开了，出去，走去，出去，啊，死去，你死我就相信你。你怎么能这样？你这不喝了酒了吗？我喝什么酒？我喝了，我喝不喝酒你也得死去。你给我出去！哎呀，推，把杨氏推出去了，把门一关，一插上门插管，转身回屋睡觉。那么说，真让媳妇儿死去吗？嗨，一个是有喝酒的原因。再有一个呢，这两个人呢呛到这儿，没有节骨眼儿啊，撤不下来，糊里糊涂，本身就是一个愚鲁之人。这回屋躺那儿，他睡觉，媳妇儿站在门口，这眼泪哗哗的。这叫什么事儿啊？你说孩子们打架闹着玩儿，骂了回贤妻，惹出这么些事儿来。啊，你说这个邱老大你太不讲理了，是不是？非让我死去，这还两口子一场呢，他们说什么你就听什么呀？你不也没逮着吗？是不是？现如今你让我死去，我，哎，低头一琢磨，恨谁呀？恨孙大娘。都是街里街坊的，你说你骂街，你怎么骂出这个话来了？啊，怎么这么巧，还就让我丈夫听见了？你这事闹的，现如今他逼着我死，我死，我死给你们大家伙瞧瞧啊！我死了你们也好不了啊！走，我死你们家去。这人这会儿啊，哭得糊涂了。应该是出门往左第三个门，就是刘老三的家。他这哭得晕头胀脑，一转身往右去了。走了这么五六个门，这才想想，一看这门跟刘老三的门差不多，我死，我就死在这儿啊！我让你也好不了，你等着我的吧啊！解这绳子。啊，往门上面一搭，门框上面有小横梁，打那儿顺下来，这一系好了扣，捡了几块碎砖头，码好了，往这一踩，拿手一吊这 绳子扣，我死我不活着啊，我活着我跟你们也怄气，我走了。一镖往脖子上这么一弹，脚底一蹬，这砖头瓦块这人就掉在这儿了。这儿勒住了之后觉得难受，自己想摘下来，但是已经摘不了了。脚来回这么一蹬，一会儿的功夫，这人就死了。就因为俩孩子闹着玩，一个铜钱，由于偏心眼儿，惹出这么些祸来，导致这个妇道人家就吊死了。吊死的这家儿可不是刘老三家，他那个意思是吊死家门口，老师一开门吓你一跳，你知道你后悔，你办错事了。但这家不是，这家是铁匠，打铁的老白啊，也赶寸了。打铁的是每天早晨起来得早起啊，打铁去，这儿起来之后要接手。过去来说这厕所呀很不方便，人接手都上当街上接去啊。你包括在民国解放前的时候啊，很多时候那都上街上接手去，这接手得出了街，而且穿好了衣服坐在这儿行盹儿，就听着大门那儿咣啷咣啷咣啷咣啷，一愣，这盹儿就醒了。是有人砸门吗？好像是门响了几声。谁啊？谁？喊了两声没人搭茬儿。这怎么茬儿？这是风刮的，也不像啊。他听这声音就是杨氏上吊的时候那脚来回的蹬，踹着门板。他这纳闷，哎，奇怪了，什么响呢？出去瞧瞧。咋接手去吗？站起来往外走，来到门口这儿拉门栓，把门拉开了。嚯，浑身的白毛汗，多可怕。按钟点说，这会儿早晨三四点钟，按天气来说，这会儿正是鬼呲牙的时候。为什么要鬼呲牙？最冷，三四点钟凌晨，那个寒风是往骨头缝里边钻的，鬼出来都冷得呲牙。这么冷，而且来说天还黑着呢，门口挂上这么一位，谁不害怕？当时是一身冷汗，激灵灵一个寒战，这冷汗顺着汗毛眼往外一走，刮过一股风来，呜，把这汗就给拍回去了，腿就软了，咣当就坐在地上。哎，这来，说什么说不出来了，也就仗着是他胆儿大，打铁的，这换一般人当时能吓死。你琢磨一开门，这儿吊死一女人，而且脸儿冲着他，这儿一勒啊，这舌头吐出来了，眼珠子都鼓出来了，披头散发，大半夜门口吊一女尸，这玩意儿谁受得了？看了一眼，哎呀，稳了稳心神，强挣扎站起身来。你说这是谁跟我有仇挂在这儿的？嗯，这害怕这劲儿过去了，稳住了情绪，一琢磨，这可不成。怎么样？老跟这儿挂着，是我是不亏心，也不是我杀的，也不是我害的人。可这天一亮，这玩意儿得经官呢，地保来了一说，这挂一个，我得跟着上堂打官司，浮梁县得有我。可我要是去，这可是个事儿。老爷一问，你认识？我不认识。你说得清？我说不清。 是没我的事儿，先压我个半年八个月，我可受不了。跟监狱里边见天也挨打，我还得往里边花钱，这玩意儿哪受得了？我一打铁的，这怎么办呢？一望两望没有人，心说呀，我给他换换地儿吧，我别搁在这儿了。对，哎，我说这大姐，远无冤，近无仇，我可不认识你。您跟这儿挂上了，您这是看得起我。我说您换一个地儿吧，一伸手，啊，抓着腿往上一送，打铁的，一个富的人家一百斤上下不叫事儿，就把人摘下来了。摘下来一琢磨，这儿还有那么一绳子套，这可不行。这回留在这儿，按着一倒倒来就不像话，一垫脚把绳套摘下来了，这也是您带的，又给套到脖子上了，往肩膀上一送，扛起这女尸来，往前就走，疾步如飞，拐弯抹角，走了这么一趟街，一瞧啊，这儿有一个小门洞，挺合适。一看没人，得嘞，就是他了。往门口这一放，把死尸放在门口，倚在大门这儿坐着。铁匠迈步往回跑，也不打铁了，浑身呐、冷的难受。回屋上炕，盖上被窝睡觉。后文书咱们再说铁匠。这女尸可就换了一个地儿了。邱老大可不知道，自个儿的媳妇儿这一怄气，真上了吊，还睡着觉呢。这一睁眼，太阳都照进来了，天光大亮。就全醒了。回头一瞧，媳妇儿不在，哎。哪儿去了？哦，想起来昨天是自己说的，逼着他上吊，就得给他来个样瞧瞧，要不然不像话。真上吊去了，他哪有这么大的气性？我瞧瞧，迈步出来了，推开院门往外走，往左边一看，骗人，怎么呢？没死，你要死了得挂着他门口啊。没有，这边瞧瞧也没有，哎，哪儿去了？跑了，跑回娘家？不能啊，娘家在广东呢。啊，哎，哪儿去了呢？站在这看了会儿，一会儿的功夫，刘老三他们家院门开了，孩子也出来了，刘老三也出来了，啊，该打招呼打招呼，起了，哎，走了。一会儿这媳妇儿出来了，啊，出去买菜去了，跟街坊邻居一说话，脸上的表情什么的，没有任何可疑之处。邱老大一琢磨，这茬不对呀、我这个媳妇儿哪儿去呢？心里想不明白，又打外边就回来了。来到屋里瞧，儿子还睡觉呢，火就上来了。起来，啊，孩子坐下来，干嘛？干嘛？你娘没了。你娘让人害死了，你还睡觉呢？小孩懂什么呀？你娘死了。孩子一听，哇，哭了。你娘死哪儿了？给我出来！啊，把孩子揽出来，站在街上，骂他们家，就是他们家的事儿。呵，孩子来精神了，连哭带卷。 你家没好人啊，你害死我娘。
呼，
街坊邻居一听啊，这两家是疯了，一点正事都没有吗？这不就是啊，这儿一骂人家这家也不干了。怎么呢？昨天那过去就过去了，那天掀过去了，怎么今儿又来了？昨天媳妇儿闹啊，今天你丈夫闹。嚯，孙子娘窜出来呢，蹦到街上，咬牙切齿骂街，顺嘴角直流白沫子，哒哒哒哒往这一骂。街坊都出来劝，怎么了这是？你们要干嘛呀？有上岁数出来问邱老大，老大，这可没有啊。妇道人家要说打架就打架，你一个老爷们儿，你这算哪一道？不成啊，我媳妇儿没了，现如今我都不知道这人哪儿去了。这是昨天他给骂的，骂完之后他心里恨得很啊，他这不定上哪儿死去了，逼死我家一条人命，难道说还不许我痛过痛过嘴吗？大伙一听，哪儿去了？不知道呢，找吧。有这好事的啊，三大姑啊二大姨的跟着找吧。呼，跟前全找一遍，没有。你看看，没有。那大伙说这怎么办吧？有人说这样，事到如今你们两家这事儿我们也管不了，你要说昨天俩孩子打架好办，俩媳妇吵嘴也好办，现在关键是这个人没了，你说被害了，这个我不太相信，但眼睁这主确实看不见了，没别的，你们两家扶梁县打官司告状去吧。对，打官司啊，这一说还真听话，走，咱们走。谁先去呢？邱老大得先去，你是原告，你到那打官司，老爷准了，这才能派人把刘老三拿去。走吧，打家重来，赶奔县衙门。啊，来到这儿，咚咚咚，一砸这堂鼓，快撞造三班衙役排班肃列，扶梁县转屏风入座，何人击鼓？啊，带上来，哎，由打底下。邱老大上来了，小民邱老大参见父母太爷。
嗯，
站起来讲，谢大人，有何愿望从实讲来。是，小人只有一子，名叫长儿，昨天跟邻居刘老三的儿子旺儿打架，俩孩子吵嘴本来不算什么，结果刘老三的媳妇儿孙子娘除了骂街骂得很难听，无事生非，诽谤我媳妇儿，我媳妇儿心里别扭，半夜里出去寻死觅活，到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，小人我怀疑啊，是不是让他们给害了，故此来在了扶梁县，恳请大人做主成全。旁边有师爷把说的话全记起来了。老爷看看，邱大在，你说的是实话吗？句句实言，我要说谎大老爷您打我。
嗯，
来人呐，带刘老三孙氏。差人去了，半天的功夫把人带回来了，一上堂吓坏了，参见大老爷，我下次不敢了。这不倒霉催的吗？什么玩意儿你就下次不敢了啊？刘老三巨官，世上单有这么一种人，他一见了官算要了命了，不会说话啊，都哆嗦成一个。他今天来，其实刘老三的心里想的是这事儿闹的啊，吵架，小孩耍钱不应该，我们错了啊，承认个错呢，老爷骂我们两句就得了， 所以一上堂头句话，我们下次不敢了。大老爷一听，什么玩意儿下次不敢了？你是杀人了是怎么着？下次不敢了？姓什么叫什么？哎，我姓刘，刘老三。这个呢，这我媳妇儿，孙氏。仅有你的邻居邱大，告你们吵架之后逼死人命，而且怀疑是你们藏匿死尸，来在大堂之上，还不从实招来。好，一说这个，刘老三吓坏了，没有，我是说，哎，大老爷，我这吓死我们也不敢呐。吵架是实，昨天俩孩子耍钱也是真的，但是您说杀人害命，这是实实的冤枉。小人我胆子非常小，我不敢干这个事儿啊，我们家里人也不敢，我媳妇儿嘴不好，但是她这个刀子嘴啊，豆腐心，她绝不敢杀人害命。孙氏，哎，大老爷，你说是我别说了，我就后悔，我这破嘴就是好说实话，这昨天这一吵架，我说话可能人不爱听了，那个他不会死去，他不定是藏哪儿了，是怎么着？大老爷您明断。来呀，有，把这班头叫过来了，带着人去刘老三的家，挖地三尺，也要找出死尸，看看有没有。是，现在搜查一遍，差人们跟着就来了，那边把孙氏先压起来，压在监中，带着刘老三上家来。屋里院外前院后院啊，整个翻了一遍，连地都给刨了一遍，看哪儿那个土是松动的，全翻腾，翻腾完了没有，这都带回来了。老爷吩咐找左近的亲朋接邻上堂，把这胡同里的邻居叫来，这么几家那敢说话的上堂来。老爷得问一问这两家的人性如何，你们全都是邻居，你们说说吧。大伙一说，所有人都不太看好这位孙大娘。前文书咱们讲过，这个妇道人家嘴不好，说话也损，骂人呢不吐胡，所以说街坊邻居呢都挺讨厌他啊。这个人一有了这种主观意见就很难说了，在公堂之上反正话里话外的没有给他说好话的。大老爷一听大伙儿都埋怨这个人，看来这个女人嫌疑最大，但是目前来说没有任何可以怀疑的证据，只能是先把孙氏压在监中。刘老三让大伙带着四处查找，看有没有找到杨氏的下落。邱老大取保候审，这回来之后往屋里走，邱老大一瞧孩子一个人坐那儿坐着，凉锅冷灶，想喝一口热水都没有，孩子坐那儿看着他，爹我饿了。哼，你饿我不饿呀，你娘都死了饿管什么呀，家没做饭的了。孩子哭，他这回手啪给一嘴巴，孩子不敢哭了，坐在那儿吧嗒吧嗒掉眼泪，他跟这儿低着头生闷气。那家就更不像过的了啊，刘老三的家，孙子娘给压起来了。刘老三差人们带着十里八村到处去找人，家里就剩一孩子旺儿，家当都没有，就一个孩子跟家里边也没人给做饭，坐在屋里边闷闷的哭。街坊四邻听见的都叹气，这不没事找事吗？有好日子没好过，人间的这种事都是自己做的，别怨别人。有好心眼的老太太把旺儿叫家去给弄口吃的，这边也有人叫长儿给他们爷俩弄点干的啊，这日子就算是没法过了。话分两头， 说那天打铁的老白把那死尸扛出去，扛哪儿去了呢？不多远儿，看一黑旮旯有一门，把死尸摆在门那儿。这是一个小酒铺啊，也没有大师傅，也无非是烧黄二酒，有点凉菜，拍个黄瓜呀，咸鸡蛋呐、酱牛肉啊，啊，也就这个。到时候煮点馄饨呐、来碗片汤，就卖个这个。老两口子，王老头、王老太太，老两口子没儿没女，没有收入，就把住这房这三间改成这么一酒铺。忙不过来呀、雇了一个干活的小二，三口人支应着买卖。上年纪人呐，早晨起来睡不着觉，起得很早，现在钟点书每天早上四点来钟老头就醒了。醒了之后老太太在那和面，家里得蒸点馒头啊，烙点饼，包点馄饨，擀出点片汤来啊，预备这一天卖的，这忙活着。那个小二呢，擦地刷家伙摘菜，准备一切该干的活。这都差不多了，老头说，小二啊，哎，你出去把门开开，待会儿有这吃早点的啊，往屋里让人家。哎，打这儿出来，来个大门，这儿他这门是双扇的，双扇的门啊，推开一扇，半拉身子出来一低头啊，这儿坐着一个，心说真有这嘴急的，这才什么时候你就出来吃早饭来了，又一想可能是赶夜路的。哎，我说，哎，我说，拿手一拨了，你醒醒，这个人跟这儿倚着呢，呛着劲儿的呢，他这一推，这劲儿一活动，这人就躺下来了啊，整倚着他大胯这儿。哎，这奇了怪，这是谁呀？他就蹲下了，拿手一扳着肩膀，我说，哎呦我的妈耶，天蒙蒙亮，似亮似不亮，也能瞧见，但瞧不真着。脸儿对脸儿，一个女的，脸上没有血色，舌头吐这儿，披头散发，脖子这儿还带着一绳子圈儿。哦，我，连话都说不出来了，啊，跟这儿哆嗦成一个了。屋里边儿，老头老婆那儿正干活呢。老太太耳朵不好没听见，这还揉面呢。老头一愣，哎，老婆子，是小二那儿叫唤吗？啊，啊，行了行了，你这耳朵真要命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喊了两声，小二那儿说不整话来了，呜呜呼呼呜呼呜呼呼。老头说，这怎么了？我得瞧瞧。迈不出来，来到这儿一低头，呜呼，他也这样了。